日本五国会议员登钓鱼台遭遇中国海警船。以色列警告哈马斯揸住攻拉法前最后机会。乌克兰夜袭俄国南部，澳洲防长对乌追加1亿澳元军援。大疆无人机遭殃，继 TikTok 后可能被美国禁。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睇新闻热点，我是张欣。今日是香港时间4月29号。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日本冲绳县石垣市25号启动了对调查钓鱼台，即日本的尖角诸岛环境的调查活动，包含石垣市长中山义隆及五名国会议员都是团队的成员。没想到他们一行在视察过程中遭遇了中共国海警船，经历了惊险的场面。中共海警船一度逼近威胁，最后在日本海上保安厅巡逻船的威胁下不敢轻举妄动。共同社报道，调查船在25号当日下午5点左右从石垣港启航。市长中山义隆之内的五位国会议员没有登陆，但发现钓鱼台有边波跨塔情况。就在他们研究讨论时，一艘中共海警船突然出现日本调查船的周边行驶，并试图接近调查船。据他们估计，彼此最近的距离约1公里远。就在危急之际，一艘日本海上保安厅巡逻艇就已进入了戒备状态。巡逻船插响了中共船和日本研究船之间航行，并在电子公告板上用中文和日文向中共船只发出警告，阻止中共海警船靠近。中山市长对日本媒体叙述，中共海警船逼近，日本保安船阻止，当时情势是非常紧张的，但是在日本巡逻艇的威胁下，海警船不敢进一步行动。五名国会议员亦没有理会他们，坦然在钓鱼岛海域停留约4个钟头。但是海警船在他们调查船踏上归途时，仍然在后面追踪。中方当时不敢轻举妄动，但中共第二日就心有不甘的抗议指责。中共驻日大使馆28号声称向日方提出严正交涉，又说中国船只采取了未明示的执法措施，日本在钓鱼台附近进行侵犯和挑衅。调查团成员之一的日本前防卫大臣渡田朋美指出，中共海警船好像进入自己家一样进入我国领土，这个是不能容忍的。他说政府和公众都意识到严峻的安全局势，尖角诸岛是我们的主权领土，我们需要登陆进行研究。近期中共在海上频繁挑衅，美菲法三国多边海上演习，美菲军舰27号凌晨进入菲律宾领海外的南海海域后无奈就遭遇中共海军舰艇跟踪监视，尾随美菲军舰超过10小时。布林肯刚刚结束访华，中共再派22架军机扰台。日本外务省公布有关外交的国内舆论调查，有 84.2% 日本民众认为东亚的安全保障环境趋于严峻，一般认为这个是受到中共强化军力和北韩频繁施射弹道飞弹的影响。当被问到东亚的安全保障环境趋于严峻吗的问题时，回答好严峻的日本受访者占 51.3%，回答稍微严峻的占 32.9%， 合计 84.2% 被问到对中国外交该重视之处时，回答对于中共入侵领海要以强硬姿态因应的受访者占 58.4%， 近60%受访者更期待美日安全合作。而最近中共央视就自己曝光一段画面，显示共军南部战区海军两架歼 11BSH 曾在南海上空遭遇美军4架 FA-18 大黄蜂战机，双方当时在空中交锋前斗，甚至中共军机一度遭射控雷达锁定，意味着美军完成开火前的最后步骤。但当时驾驶歼11-1的飞行员黄宗元为挽回尴尬，竟然吹嘘话经过较量，外机显然意识到了面前几名共军的狠角色，即使他们战机数量占优势，较量起来未必占据上风， 只好灰溜溜飞走。网民群起嘲笑话：共匪个浮夸吹嘘之风不可救药立，被火控雷达锁定，大黄蜂上的 AGM 空空飞弹是百发百中的，到底是边个灰溜溜的呢？另外，日本海上自卫队的特别警卫队五月份将史上首度被派遣至印太地区。特别警卫队在2001年成立，是以美国海炮突击队和英国特别舟艇队为模范设立的特种部队。虽然海上自卫队并没有公布特别警卫队具体的派遣时间和派遣地点，但已引起中共的紧张。哈马斯27号发布一段新的人质短片，两名人质分别是美以双重国籍的基斯西格尔和以色列公民奥姆里米兰。拜登星期六承诺将不懈努力，直到将每一位人质带回家。而以色列则严厉警告哈马斯，除非其接受释放剩余133名人质中部分的人质协议，否则以色列方将采取重大军事行动。以色列外长卡茨对媒体说，如果达成协议，我们将暂停行动。此时以色列国防军正在继续为行动做准备。卡茨强调说，释放人质是我们的深度优先事项。他是在埃及代表团星期五访问以色列，和以色列方就达成新协议的可能性进行会谈后发表上述讲话的。他说，如果有达成协议的选择，我们就会去做。不过他强调，这个不会影响这场战争的总体目标，即摧毁哈马斯。以色列抨击哈马斯释放人质短片是在搞残酷的心理战。短片中64岁的西格尔和47岁的米兰在空荡荡的背景前讲话，他们向家人表达了爱意并请求被释放。根据这两名人质的讲话内容，这个短片似乎是在两日前拍摄的。拜登在社交媒体平台 X 上说，在每一位被哈马斯绑架的人质回到亲人怀抱之前，他不会停止努力。我向他们保证，我向他们的家人保证。总统说，法广报道说，目前的问题是哈马斯是否有可能释放大约20至40名人质，包括妇女、老人和知情者。美国短片新闻 Axios 援引两名以色列官员的话讲，以色列官员星期五向埃及官员表示，以色列准备给人质谈判最后一次机会，以便在入侵拉法之前和哈马斯达成协议。一名官员透露，以色列向埃及表示正认真准备拉法行动，不会给哈马斯拖后腿。而一直介入以哈调停的中东国家卡塔尔已经掩饰不住对哈马斯的不满，直言不讳的言辞指责哈马斯滥用卡塔尔和国际社会的善意，甚至流露出怀疑卡塔尔还能扮演中间人的角色几长时间。卡塔总理兼外交部长阿勒萨尼几日前表示，不幸的是，我们看到这种调解被滥用，并被用来促进某些人自身的政治利益，这个促使卡塔将对其角色进行全面重新评估。德国媒体指出，卡塔尔自认为好意被哈马斯利用，还被以色列和美国公开批评，落得的两头不讨好。报道指出，哈马斯正在另寻栖身场所，土耳其正是最可能的选择。乌克兰日前再次发动夜间大规模无人机攻击，击中俄罗斯南部的两间炼油厂和一处军用机场。在最新的国际军事援助之下，澳防长访问乌克兰，承诺对乌克兰追加价值1亿澳元的军备。乌克兰国防部门消息人士向法新社表示，26号晚乌克兰动用大规模无人机攻击，袭击了俄国南部克拉斯诺达地区两座炼油厂的重要技术设施。炼油厂发生一连串爆炸后，现场窜起大火。俄罗斯国防部在电报群 Telegram 承认，乌克兰在夜间对俄罗斯联邦境内目标发动袭击的新尝试。克拉斯诺达地区的俄方官员通报，库班河畔斯拉扬克斯镇一座炼油厂因为遇袭而暂停运作。俄方没有提及遭到乌克兰几多架无人机的袭击，但称 俄罗斯防空系统拦截了17架乌克兰无人机。法新社说，乌克兰近几个月来加大了对俄罗斯的攻击力度，特别是针对能源站点。近期乌克兰获得了最新的国际援助承诺，除了美国和欧洲、北约多国的军援外，澳洲副总理兼国防部长马尔斯星期六宣布，澳方将再向乌克兰提供价值1亿澳元的安全援助计划。在一篮子计划中，5000万澳元将用于资助短程防空系统，3000万澳元将用于为乌军购买无人机，另外1500万澳元将用于购买头盔、充气艇、防空面具和发电机等装备。马尔斯当日会见了乌克兰总理什梅加尔和国防部副部长哈夫里纽克，他通过声明表示，自俄罗斯非法侵略乌克兰以来，澳洲对乌克兰的军援已经达到8亿8000万澳元。澳洲向乌克兰提供的装备包括120辆大毒蛇装甲车和6门榴弹炮。作为辅导行动的一部分，澳洲国防军对向英国训练乌军人员亦做出了贡献。另外，美国内幕杂志报道，美国政府正通过离岸公司为乌克兰从哈萨克斯坦购买了总计81架回收战机，均为苏式飞机，包括米格29战斗机和苏24前线轰炸机，亦包括米格27前线轰炸机。但乌克兰空军并不装备米格27。有分析认为，这些飞机被送往乌克兰可能会有两种用途，一是被当作诱利引诱俄军发射导弹，而是作为弃件捐献，为乌克兰空军的米格29战斗机和苏24前线轰炸机等提供零备件。目前在顿涅茨克，俄罗斯有114个军事单位，乌克兰只有59个军事单位在阻击或进行小规模反击。而此前1月份，俄乌双方军力对比仅为79比54，标志着俄军正用更多人力冲击乌军的防线。而家乌克兰需要更多人力。美国大选，两党都尽力展示他们对中共的强硬立场。4月24号，拜登正式签署涉强制字节跳动剥离旗下应用 TikTok 美国业务的法案。26号，布林肯结束访华，刚刚离开北京，又传出大疆无人机恐再劫难逃。美国国会正酝酿推动一项针对中国无人机企业大疆的封禁法案，该法案可能会通过将大疆列入联邦通讯委员会的黑名单，阻止其在美国通讯基础设施上运行，从而停止大疆在美国的大部分商业业务。消息称，大疆生产的无人机在美国的执法机构以及业余爱好者市场占据主导地位。这项法案得到了美国两党的支持，但大疆公司展开了强有力的游说活动来反对该法案。大疆希望其美国用户能够帮助说服立法者，俾佢哋相信美国冇乜嘢可担心噶，俾大疆无人机继续飞行，反而将带嚟更多益处。但目前嚟睇，美国政客却唔系咁认为。该法案嘅主要发起人之一，纽约州共和党众议员斯特范尼克，响本月嘅一份电子邮件声明中宣称，大疆带嚟咗不可接受嘅国家安全风险，中国制造嘅无人机早该撤出美国啦。前大疆员工、现为美国无人机制造商 BRINC 工作的大卫估计，2022年大疆无人机占据美国商用市场 58% 的份额。这一次新闻播报完毕，多谢收听。